这一堂讲我们是世上的盐，下一堂讲我们是世上的光。盐和光都是有用的。那么盐主要是讲到好像我们讲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那么当我们讲到盐的时候，圣经比较多提到是讲话语言哈。那么当我们讲到光的时候，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比较是行为。当然盐也有行为，光也有言语的成分哈。不过我们这一堂就讲盐哈。盐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想而知哈，就是有两个功用，一个是调味，一个是防腐。调味是让人舒服的，防腐是让人不舒服的。防腐嘛就比较严厉，调味比较柔和，这两个我们都需要有。耶稣说盐不能失了味，盐如果失了味就被丢在外面让人践踏了。这个我们今天不太懂，因为我们今天用的盐都是精盐，没有什么盐会失味的事情。那么可是耶稣那个时候的盐呢，他们用的多半是盐盐，就在一块石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盐分。那么这个石头里有很多盐分，用盐呢往往是把这个石头用个绳子绑起来，放在汤里面浸一浸，那个石头里面的盐分呢就慢慢浸到汤里面去了，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再拿起来。你可想而知，浸了很多次以后，那个盐分就没有多少了，就变成一块石头了，就丢掉了。我们今天没有这种做法，所以不太懂盐会失了味是什么意思。盐会失了味就用久了就没有用了，就用光了。那么那怎么办？如果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又会慢慢用了就没有了，那还得了？那就是满街都是被丢掉的基督徒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比喻跟枝子连于树连在一起，就是人间或者受造物或者血气通通都是有限的，都不管怎么样发达，怎么样优秀，怎么样好，都会慢慢的衰败毁掉。所有的受造物都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就好像一个枝子，不管它多么的好，不管它结了多少葡萄，一旦这个枝子跟树分开了，它迟早就会枯萎。那么一棵花啊，这边插的花不管多么漂亮，甚至现在花农可以保养得非常好，让你拿回去了以后还可以开花，但是或早或晚它都会枯干，因为它没有本身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到永远都没有本身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跟万物一样，如果不连在耶稣的身上就会枯干。所以盐要不失味，盐要继续做防腐的工作，做调味的工作，继续让人和人之间能够和好，继续能够让罪恶的事情不扩展。这需要连于基督，连于那个树的。如果没有连于树，我们会累死的，我们会疲倦。勇敢有恩典的人常常会如此，像摩西是最有恩赐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他的优秀也会用完的，他会求死的。以利亚也是大有能力的人，但他的优秀也会求死的，也会用完的。我们必须不断的凭着信心连于基督才行，我们必须不断的靠着上帝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勇气，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上付出付出付出。 那么在利未记第二章十三节讲说，所有的供物，所有的祭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用配盐而献。那你能想这是什么意思呢？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供物是献给耶和华的，供物是献给耶和华吃的，供物素祭就是一些青菜水果，那么要用盐来调味，就盐就是上帝的沙拉。你请上帝吃早饭，问他要什么 dressing， 他只有盐的，很可怜。不过这只是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好像神吃东西调和的，用来调和的，就像我们刚刚引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求主帮助我们，现在社会的风气是我们的言语好像要像刀子一样，不把别人打死打破不行。我们也有要说严厉话的时候，不过社会上、教会里、家庭里面实在需要有很多的良善，很多的盐调和，让人和人之间不要这么多的仇恨。当耶稣说我们的言语要像盐一样调和，并不是说我们要训练自己成为外交官，很会讲话。很会讲话不是坏事，但是呢，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贯讲的是你口里能讲什么是你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不是要你怎么会讲话，而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心中是良善的，而且越来越是良善的。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这是做不久的，我们必须从心里就有善。如果心里没有善，很难有长期的善言善行。我对有一句话，刀子口豆腐心，我不太同意。如果你是豆腐心又是刀子口，这几乎不太可能的。你真的，我也不说我们都要豆腐心，我们就说我们有一颗主的心的话，我们需要有严厉的时候，需要有柔和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约束我们的舌头，控制指挥我们的舌头。那么当我们里面不虔诚的时候，当我们里面不善良的时候，那个表面的勒住会是虚伪。当我们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表面的闭口不能避免我们心中的痛苦。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看到他们的恶言恶行，就想以恶言相对，但是我不能用恶言相对。他说一句三字经，我不能也说一句三字经，我就勒住我的口，但是我心中火大，就愁苦发出来了。我们需要有信心帮助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状况之下，以弗所书五章三节，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是那个模范生一样，讲出来，我再一次说，好像一个面面俱到的外交官，不是。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心思意念靠着主多能圣洁坚强，使我们能够克服外面环境和我们感觉给我们的艰难。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也说，如果我们说话说得合宜，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就非常的美善。但是如果要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 这也需要双向的哈。这个十二节就是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耶稣说，这如果你看到你弟兄，你不要只看到自己弟兄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我们总是先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总是先求主帮助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当我们也不是等到自己变成完全圣洁了才说一些责备劝诫的话，我们总是一起进步。当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口舌越来越进步的时候，越来越好的时候，别人不一定听的，别人不一定听。我们如果不断地去掉我们眼中的梁木，不是不去讲别人眼中的刺，耶稣说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再拿去别人眼中的刺。但是你知道耶稣下一句讲什么？除去你眼中的梁木，看得清楚，好拿掉别人眼中的刺。下一句话你猜耶稣讲什么？耶稣好像说了一个不干相干的话。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这好多珍珠丢在猪面前，免得他践踏了珍珠回头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真诚的、有智慧的、用爱心的把珍珠给那些做错的人，提醒他的时候，他会回来践踏你的。也就是说，责备别人的错误，有的时候需要除了最早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自省，我们有没有做假冒伪善的人，还有一点就是看他是不是狗或猪。有的时候是不宜去劝的，有的时候是还会暴打暴骂的。这我希望我们小心点，不要天天责备别人。当别人不受教的时候，你就说以后不跟你这狗和猪讲了。这我们不是，我们不要自大，我们需要在言语上小心谨慎谦卑，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善良的。这个言语啊，那个重要性真是比耶稣所讲的言可能还要更加重要。言语本身源头是上帝，上帝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言语，上帝的道，上帝的话。所以言语即使到了人的身上，即使到了这些象征符号性的语言的时候，还是有它非常大的力量。神用他的言语话语创造了世界，托住了万有，拯救了世界。那个道拯救了世界，也审判世界。那么我们这些照着他形象的人所造的，我们的言语所以也有很大的力量。如果我们说的恰当，如果我们说的合宜，可以有很美好的果效。如果我们说的不好，就像撒旦，那就有很坏的果效。撒旦做的事情千言万语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杀害。这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耶稣讲的，撒旦是一切说谎者人的父，撒旦是杀人的。就是一个是暴力，一个是用软暴力来欺骗别人。那个撒旦呢，一方面引诱我们犯罪，引诱夏娃犯罪，引诱人犯罪，这是撒旦做的一个工作，多半是用欺骗的方式。另外呢，撒旦就不断地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的良心，控告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各位要小心啊，不要把撒旦魔鬼只想成一个头角狰狞非常可怕七头十角的那个大兽。撒旦是有这一面， 但撒旦也有另外一面，包括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谈到撒旦只有三次，一次是应该历代志下历代志上吧，讲到撒旦激动大卫数点民数，这是一次。第三次是在撒加利亚书，说撒旦在天上控告那个大祭司约书亚。第二次就是整个约伯记里面提到，约伯记里提到撒旦不但没有说他是蛇，不但没有说他是头角狰狞的怪兽，他是哦，他居然是上帝的钦差大臣。在神的众子中，神只直接问了撒旦一句话，你从哪里来，你在做什么。撒旦说，我从地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什么意思？撒旦在地上做神的钦差大臣，要看一看人，你我教会是不是真的在敬畏上帝。然后不是好好敬畏上帝的，他就上天庭去报告，打小报告。撒加利亚书的确是这样说的，约伯记也是这样说的，引诱我们犯罪，在控告我们，天天在那里控告我们。那我们感谢主，相反的，耶稣做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基督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如果撒旦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而且撒旦虽然是说谎之父，撒旦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一定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因为他不敢骗神的。那么我们感谢主，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不断的祈求，这给我们一些提醒，求主给我们的口才是跟我们的心的良善配合起来的，求主让我们的行为是更新的，我们言语也是更新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弃绝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穿上新人、脱去旧人，为什么用穿和脱呢？我想保罗的意思或者圣灵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的行为和言语的改变是人看得见的，好像一件衣服一样看得见的，好像换旧的换新的是看得见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操练也要有结果，能够弃绝。你看，恼恨不一定是言语，愤怒也不一定是言语，恶毒不一定是言语，毁谤就是言语了。但是毁谤之前可能就有恨、恼恨、愤怒、恶毒这些情绪。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怎么能够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呢？我们本身就是罪人了，然后我们又在口舌不洁的人中间，我们怎么可能越来越好呢？那这是教会和团契和小组生活的重要了。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躲啊，要逃啊，因为他会追着你的，他会追着你不放的。那你逃还不够，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有两个追，一个是少年人的私欲追着你，意思就是如影随形，几乎是去不掉的，你要逃。那么你逃要有力量，你要有吸引你往前面跑的力量，你要去追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是美好的， 去追求，去渴慕，去羡慕，去盼望那些美好的。我们很自然的会追求很多人性中喜欢的。我现在年纪越大，越发现我们台湾最热门的东西，可能全世界都最热门，而且会越来越热门的，我觉得就是健康。哇，在那个公园里面，那乡下老太太，我也是老先生了，不能说人家老太太，我看以前什么都不懂的，很大声跟人家讲，我下个礼拜要做大肠镜哦。以前大概只会知道炒猪大肠，现在知道要做大肠镜，就是我们对于健康非常的追求，这没有不好，但是求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追求他和他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需要让神的美好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口能说出造就人的话。这个是操练，这需要包括最简单的，包括向人说一声谢谢，包括向人说一声对不起，真是谢谢两个字好轻松啊，可是要讲出来好沉重啊，对不起就更沉重了。那么这个要求主帮助，不是要成为一个外交家很会讲话，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不断的因为圣灵的充满，神给我们的操练，我们能够越来越学习着，让我们的舌头，让我们的心良善，这需要操练啊，求主帮助我们。包括教会里也是，包括我们跟人家打一个招呼，都包括我们问人一声好，这都需要，不知道为什么都需要很努力很用力。所以让我们逃远离那些私欲，让我们求追求那些美好。那么在言语上犯罪，在言语上愚蠢的很多，我提一个例子，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一节，所罗门死了，他的儿子呢罗波安就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示剑，要在他那里立他做王。那么在所罗门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忽略的人物，叫做耶罗波安，不是罗波安，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呢，圣经上讲是一个大有才能的少年人，所罗门派他管理，就是管理百姓了，我看起来简直像国务院总理一样。在圣经里面，在所罗门面前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这不简单，因为所罗门本身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你在大有才能的面前被他欣赏，那真是大大有才能了。耶罗波安非常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和声望很高，那么加上先知高他做王这件事情，所罗门知道了，所以耶罗波安就逃了，从所罗门的一个亲信变成所罗门的敌人，就逃到埃及去，那住在那里。后来所罗门死了，耶罗波安的声望还是很高。那么以色列人，第三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对他说，耶罗波安俨然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代言人，他大有才能，他会管理，哎，他实在是有才能，可惜他就是缺少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下场也不好，整个北国也不好。不过他有才能，而且有道德，他们去找罗波安，就是这个新王，或者是准备登基的新王， 他们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就分裂成两个。所罗门死了以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有十个支派叛离他。你可想而知，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些大兴土木中间固然有神很大的恩典，但是也有所罗门极可怕的奴役啊，他让百姓负重轭做苦工。就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这里面有神的祝福，但是也有所罗门的苛刻。那么他在的时候，也许他的声望太高，辈分太高，以色列人也不敢说什么。现在新王就位了，哎呀，请你让我们轻松一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人实在是很聪明也很愚蠢，我们都很聪明，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对有一件事起码是聪明的，我们对自己的利益我们很聪明，我们很知道自己的利益，起码暂时现实的利益我们很知道。那么人愚蠢就是把别人当作笨蛋，人愚蠢就是利令智昏。我们中国人说利益叫你的头昏了，利推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有利我们就去做，但是利也让我们愚蠢，我们会利令智昏，看到了利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身份地位等等。其实各位，不只是利令智昏，色也令智昏，权也令智昏，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叫你的头脑昏。就是当任何的东西，利益、色欲、美丽这些东西一旦越了份，什么叫越了份？它越了上帝的地位，就是越了份。你依靠他比依靠上帝还强烈，你喜爱他比喜爱上帝还强烈，那就是过了分，那会让你头脑糊涂，越走越错。一个从小在皇宫里长大的，爸爸以前很聪明，现在还是很聪明，但是所罗门已经是好色，以至于对上帝不敬虔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能够怎么样来处理他的国事呢？当他听到百姓说我们好苦啊，我觉得百姓不必跟他说，你看也应该看得到啊，然后我们看不到吗？我有的时候看那个耶稣时代的那个罗马帝国的电影啊，什么冰汉啊、圣袍千秋啊，这些电影的时候，他拍的还算写实。我觉得罗马帝国实在是一个非常，他强大是有理由的，他很讲究公平。你在《使徒行传》看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已经是不好了，但是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比拉多已经很不好了，在圣经里面还描述比拉多比犹太人还要更公正，他想办法要救耶稣，他还没有审判，差不多就知道犹太人是出于嫉妒来陷害耶稣的。罗马人以他们是公正守法的名而自豪的，我们看到他们很守规矩，很守法律，在圣经里面 你看每一个罗马的百夫长都那么公正，有智慧，有勇气。夫子，你到我家，我不敢，因为我们罗马军队有个特色，罗马军队懂得什么叫做权。我有权，我叫这个来就来，叫那个去就去，我的上司叫我来就来，叫我去就去，我知道什么叫做权。我看得出来你有权，你不必到我家医治，你说我的仆人病就会好。哇，耶稣吃了一惊。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叫我们的主吃惊啊，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没看过。罗马的百夫长，罗马的法律，罗马非常守法律的，很有智慧的。那么但是权力和成功是不是慢慢叫他们糊涂了？就当罗马整个罗马养了那么多奴隶的时候，他们对奴隶，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权高位重，就越来越把它当作一个物品来。历史书上有讲过，罗马城里面奴隶太多，逃走的奴隶也太多，有人就想建议说，以后奴隶都穿一个制服，以至于他没地方可以逃。甚至有人建议要跟我们中国一样，囚犯就要在这里刺个东西，那你洗不掉的，你逃到哪里都逃不掉的。奴隶要穿制服，后来聪明人制止了，说这个不能通过，在元老院不能通过。他如果奴隶一穿制服，奴隶第二天一上街看，哇，我们人比他们多20倍，他们一造反怎么办？我的意思就是，人怎么会糊涂，怎么会残忍到这个地步，把别人当奴隶，然后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你不想想别人不会反抗吗？罗伯安不会想一想，如果别人这样对我，我会怎么样吗？怎么大家这个基本的都不会想到呢？你怎么这样对人呢？当以色列百姓来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跟他讲，他就应该有想到这一点了。跟他讲了，他应该马上说，啊，对了对了对了，实在是你们太苦了，现在我下命令你们可以怎么样轻松一点，怎么样轻松一点。罗伯安说，等3天之后再来问我。你干嘛要等3天之后？一个人饿得半死，请你给我饭吃，3天之后再来问我。民就去了。你看到这里大家就知道罗伯安下场不会很好了。怎么要等3天呢？怎么样去还要去想呢？好了，你是纨绔子弟，你就去想吧。第六节，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哎呦，老年人讲的真好啊，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你要管他们，你要带领他们，你要像他们的仆人。这不是耶稣讲的话吗？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各位，我们不是玩诡计，玩技巧装给人家看，我们真的是把人服侍像服侍仆人一样，我们真的是如此，表示我们真的会有能力来管理他们。怎么讲呢？各位，是服侍人的好还是被服侍人的好？我们当然通常会说被服侍好啊，享受啊，舒服啊。各位，现在满街都看得到服侍人和被服侍的， 被服侍的，越是被服侍的彻底厉害，越是从头到脚都被服侍，二十四小时被服侍的，你希望是那样吗？通常就是坐轮椅、打点滴、有管子、上厕所，做什么事都要服侍。各位，很多的外劳很辛苦，背井离乡，哦，二十四小时照顾别人。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一下，你要做一个被服侍的，二十四小时被服侍，每件事包括吃饭和大小便通通被服侍的，每件事，哇，享受吧。还是你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哇，人家八十公斤的一背就背到轮椅上去了。我们当然宁愿做一个服侍人的，上帝是如此。你如果要服侍人，你要先能服侍别人。王如果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当然包括有好的政策，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哎，他听不下去，这不过瘾啊，就跟他那些纨绔子弟商量一下。我这些纨绔子弟就说了，这些老百姓啊，说轻松一点，让我们轻松一点。你对他们说，这些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呢，少不更事，但在说狠话的时候很会做文章啊。我告诉你们，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想象力也真丰富啊。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好了，第三天百姓来了，王就用很严厉的话回答百姓，很重的话回答百姓，我要更严厉的对你们。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们回家吧，你们自顾自吧。以色列人跑掉了。十八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这一点在大卫的时候就有，我看了是很遗憾。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更是这样，有国防部、教育部、经济部、审计部，有一个部叫奴隶部，圣经上翻服苦的人管理，这本来是法老的一个部门，现在在所罗门里面也有服苦管理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各位，我们教会里、家里不要有服苦部部长，我们要有愿意服侍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愚蠢的，心中缺少上帝的光，只有自大、骄傲、狂妄、被骄纵，其实是可怜的人。不知道，他也没有朋友，他可怜。我觉得我们需要以他为鉴戒，不要用痛快爽快的话发泄，以至于丢掉了你的国度，丢掉了一半。不要用痛快发泄的骂人的话丢掉你的婚姻，丢掉你的朋友。 Well， 如果是说话没有带着盐一样调和，没有带着盐一样防腐，像这些人，我们能不能在圣经里找到非常会说话的？我也再一次说，会说话并不是圣经教我们每个人成为外交官，会说话，求主让我们心中是善良的。我们心中不善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心中要善良，唯有常常被上帝的恩典、怜悯和恩待。这就像以弗所书说的，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你如果觉得你是一个被虐待的儿女，你是养女，你是怎么样被父母虐待，不会很正常的。我们都活在不正常的世界里，但是我们的上帝能医治，能安慰，能鼓励。愿我们常常在主的爱中，使我们能够以善胜恶。在圣经里面有人这样说，我觉得也是这样，有一段最感动的话。那么这段话呢，在创世纪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段话。这段话是约瑟故事的结尾了。那么约瑟的故事从头到尾，英雄我们都觉得是约瑟，他是他家里面他爸爸最喜爱的，他除了可能讲话口没遮拦一点以外，应该都是非常好。然后他哥哥的行为非常不好，他又常常打他哥哥的小报告，哥哥们就很痛恨他。那么父亲越喜欢约瑟，哥哥们就越恨约瑟。父亲越喜欢约瑟，约瑟就越得意，约瑟越得意，父亲越哥哥们就越恨他。最后我们知道，他17岁的时候被哥哥本来要杀掉，后来卖掉了，卖到埃及做奴隶。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有很好的表现，那个主人就把他后来升成家里的主管。升成家里主管以后，被主人的妻子诱惑不从，被主人妻子陷害，关在监狱里了。关在监狱里面做奴隶和关在监狱里共13年。13年以后，他解决了法老的梦，就被提升为埃及的宰相。做了宰相，很聪明很优秀的迎接了埃及的7个丰年。在这7个丰年，因为他的管理，埃及收藏了丰年的谷子。到荒年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到埃及来买粮食。雅各，也就是约瑟的父亲，也派他的10个儿子到埃及来买粮食。约瑟认出他们了，他们没有认出约瑟。约瑟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两个人，他爸爸还好吗？他弟弟还好吗？他就想看，最少想看到他弟弟。那么弟弟爸爸不肯放。当雅各失去了约瑟以后，便雅悯就是他唯一的命根子，他活着可以说完全靠着便雅悯而活。他不肯放，那么所以是哥哥们来买粮食。约瑟想要见到便雅悯，就说他们是间谍，把一个哥哥留下来了，然后说你们回去，弟弟不来，这个你们的哥哥也不能放。当他们回去以后，说爸爸，西面被那里的官扣住了，如果要放，那个官要看一下便雅悯。那爸爸就说好嘛，去给他看一下就带回来嘛。爸爸不肯，爸爸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各位，对不起了，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在家里面，我现在也是老人了，71岁，在家里面，在很多地方老人好顽固，老人好，他拗起来的时候真是好拗。我可以想到雅各拗的样子， 但是很伤人。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你的儿子，我们是谁啊？在雅各的心里，你们不是我的儿子。雅各有四个妻子，他最爱的拉结跟他生了两个，约瑟和便雅悯，他眼中只有这两个，只有这两个是他的儿子。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去，我是他的儿子，真是早就发怒了。不可以去，那怎么办呢？不可以去，老人家顽固了，我们都知道，没奈何啊，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老顽固哈。后来东西吃完了，要去，他们就再一次说：“爸爸，我们要再去买东西了，没吃的。”但是便雅悯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如果不去，见不到那个人的。雅各当然就怨了他们一大堆，但是还是就让他们去了。让他们去，雅各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他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他儿子不好的情形，所以他很多地方表现，大概也知道约瑟当年的死，恐怕是有文章的。他很担心见不到便雅悯，他非常担心。然后他们见面了，埃及的宰相对他们都很好，对便雅悯特别好，然后把粮食给了他们，就让他们回去了。在他们逐渐走进边界要过海关的时候，追兵来了。你们为什么偷我们主人的银杯啊？我们主人对你们这么好。哎呀，我们不会做这个事的，谁做谁死。收，他们很会演戏，也很会吊我们读者的胃口，最后收便雅悯的。收出来怎么办？管家说，你们都走，这个人留下来。各位，约瑟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约瑟当然希望见他的父亲，见他的小弟弟。约瑟也希望，我想也是希望跟他家的人和好，但是他希望他家里的人也有一点改变吧。所以他就把这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要看看他哥哥有什么反应。如果他哥哥的反应是：哎呀，便雅悯啊，这不是我们害你咯，这是你自己愚蠢，居然敢偷宰相的杯子， 那抱歉了，你就留下来吧，我们就回去了。回去把消息报告给爸爸，爸爸一听，心脏病，心肌梗塞，死掉了。他们高兴得很，他们眼中不爱这个弟弟，也不爱这个父亲。这十个儿子的确不好，老大上父亲的床乱伦，老二老三西面立位，年纪轻轻的就用诡计杀了事件城的人，那时候他们大概十五六岁。这一家这些孩子都不好，残忍、自私、愚蠢。但是感谢主，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跟约瑟不是跟便雅悯说再见，他们一起回去了，一起回到约瑟面前。约瑟说：“哦，你看看，偷了我的银杯，这还要说什么？这人就留下来做我的奴隶。”这个时候整个的剧停住了。用英文话讲，那个球不在约瑟这边了，他不能打了。他要做什么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看他哥哥的反应。他哥哥能做什么？只有求啊。 这时候犹大出来讲了，犹大说44:18，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然后犹大讲的非常简洁，都非常有力，和合本翻得非常好。对不起，我觉得我看英文只有 King James 翻得跟和合本一样好，很简洁。19，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父亲有兄弟，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也是感谢主了。这10个孩子眼中也不太有父亲，以前犹大有，犹大有，恐怕也不太愉快，我们马上会讲。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非常简洁。我们得想一想，我父亲有老年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那个小孩子当然就是便雅悯，哥哥当然就是约瑟，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母亲也死了，他父亲疼爱他，这几句话没有一句是犹大应该说的。犹大，我不知道对父亲的感情怎么样。圣经上讲，雅各对犹大的母亲利亚是恨恶的，恨恶，原文是恨恶，他恨他妈妈，恨得没有理由，不是他妈妈不好，就是不够漂亮，所以他就恨他妈妈。那个恨他妈妈恨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做西面，西面的意思就是听见。拉结给不利亚给他自己儿子取名字叫听见，上帝听见我老公怎么恨我。犹大可能从小长大就看到他爸爸对他妈妈如何的无情，如何的对他的姨，就是阿姨，也是雅各所爱的妻子宠爱，他如何在这个家里看到他爸爸对妈妈，对自己亲生妈妈的不好，对自己的不好，而对约瑟对拉结的好，不公平，非常的不公平。我们有可能他们心中都有恨的，但现在犹大讲的有很多的爱。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我们有一个，他有一个小孩子，哥哥死了，母亲撇下他一个，他父亲疼爱他，以前他想到这就恨死了，父亲非常的不公平，10个儿子都不在他眼中，只有3000宠爱在一身，只有这个约瑟。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他。我们对我主说，他不来是因为他来是因为你要他，你要看到他。我们说了不能带他来，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各位，如果雅各不离开便雅悯，如果便雅悯不离开雅各，雅各必死，便雅悯必死，全家必死，都饿死，都会饿死。你如果真的你以为如离开就会死，我告诉你不离开就会死。那怎么办？你说 不管怎么样，你们的小兄弟一定要一起来，要不然你们见不到我。我们就跟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一定要带着小兄弟去，如果我们不带着他去，见不到他的。44:27，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宰相啊，请你听一下我的父亲说的。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犹大说不出这种话的，以前的犹大说不出这种话。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这个单数，我不是一个妻子，我的两个妻子或者我的四个妻子给我生了12个儿子，你眼中从来没有其他的10个。对，我父亲的确是这样说的。现在犹大说这句话，我父亲说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是的，我们都不算数，没有关系，只要他有便雅悯就好了。一个离开我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过他，到如今我都没有见过他了，他已经被撕碎了。当然这个话在现在约瑟听到了，真是心如刀割。我妻子帮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你们要把他带去，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父亲没有见童子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你看他一直在讲我父亲，他儿子，虽然他不太把我们放在心里，请你想到我们的父亲的可怜。犹大很聪明，犹大很敏感，聪明敏感的人，孩子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长大，会不正常的。他犹大也是眼睛想到就是钱，约瑟被卖就是他的主意。犹大在整个的卖约瑟的事情事上是主角，但是他为什么现在这样的替他父亲、替约瑟、替便雅悯想？主人、宰相啊，我父亲不能没有便雅悯，你让他回去，我代替他做奴隶。他是宠儿，娇生惯养，不会做奴隶，我会，我代替我的弟弟做你的仆人，叫他们一起回去。我怕灾祸临到我父亲的头上。是这番话，我父亲，我父亲，我父亲，是这一番想到他父亲的爱，想到对父亲的爱的讲话，叫约瑟感动。约瑟情不自禁大哭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的放声大哭让整个埃及人都听见了。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好，下面的团聚的事就不必讲了，我要再回到这段讲话。他犹大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在创世纪38章里面，你看到犹大有一件很自私的表现，就是他跟他媳妇通奸的事。那件事我们今天不去详细讲，他我们只在说那件事改变了犹大。简单的说，那件事就是犹大的媳妇他玛并没有在犹大家受到任何好的待遇。事实上如果我们讲那是另外一篇道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他玛在犹大家是很被轻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玛对犹大家非常的好，他玛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羞辱他自己，千古以来大家都骂他玛，他羞辱他自己，他把自己羞辱了，甚至到了可能丧命的地步，就是要完成替犹大家延年益后的责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玛要这样做，冒生命危险羞辱他自己。当犹大后来发现他本来要处死的他玛原来是他全家的救命恩人的时候，我觉得犹大改变了。哎呦，有人爱我哎，有人善待我哎，有人用自己的命善待我们全家哎。各位，这个世界上的恨、下流、嫉妒、丑恶，很伤人的。但这个世界上，上帝的爱能医治一切的罪恶和疾病。我们要说话感动人，像犹大感动约瑟一样，那不是口才的问题，那是需要从我们里面的善良发出来。我们里面没有善良，我们就必须得到外来的善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以慈爱待人因为我们蒙慈爱。你说我没有蒙什么慈爱，我这一生很命苦等等，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愿神恩待你，使神的爱在你心里开始使你的周围觉得有爱。我相信就是他玛的事，而这他玛的事跟犹大来到埃及应该是时间很短，他被改变了。有一个女人在我家被我们全家虐待，可是为什么她对我们还是这么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犹大心生有爱，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宰相啊，我留下来做奴隶，放了我的弟弟，让我爸爸活下去，两个他最不喜欢的人，他现在简直有点耶稣的形象了。我们不是在学口才，教会圣经都不是语言说话训练班，我们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心心，一个心灵，不断地更新我们，更认识主的慈爱和怜悯，好像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更造就人。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让我们是新造的人，给我们心心心灵，给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主啊，爱人所有这些责任非常的重，我们做不来，求主怜悯恩待，求主在我们里面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